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冷风虽刺骨，但是想你的时候呢，心里总像有个小太阳。早上7:31，今天是1月13号，星期二。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在这里呢，要跟一位我们亲爱的姊妹说声呢，
生日快乐。
那就是真妹，2026年1月13号，请大家记住了，是我们真妹的生日啊。那么真妹呢，特别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说呢，她说希望能够呢送给她祝福，为她祷告。这几个月过得好难好难啊，每天都泪洗脸。那我看到你的留言，我就想到圣经一个人物，
耶利米吗？
不是，
路德，
路德的婆婆
拿俄米。
对，那我们都知道当时他们的处境啊，她的丈夫，她两个儿子都死了。想想在那个年代，家中的男人都死了，那么只剩下呢女人，这些女人又没有产业，又没有劳动能力，他们能做什么呢？所以当他们回到家乡的时候，还记得路德是去田间捡
麦穗，
对，捡那些剩下的麦穗。你就可以想象当时他们的生活多么的无望，但是你看到敬畏神的人，上帝就为他们开路。那虽然他们经过很艰难那段岁月，我相信也不短，但是你看到上帝一直一直带领。
但愿真妹呢也像拿米的名字那样呢，从苦苦变回甜甜的，应该这么说。
是，所以呢继续的依靠神，也不要忘记您不孤单，我们都纪念您还有您的家庭啊。那么也在这里问候一下呢，这个杨保罗，您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我以前问过的，但是没有具体回应文慧。
还有一位呢，
知友早，
他们也是6个小时之前就冒泡了。
那保罗呢是6个小时，知友早是3个小时。
三个小时，
对，就让我们怀疑你们要么就是上夜班，要么是不是失眠，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
对，我们算一算呢，可能你们要么就3点钟就醒来了，要么就2点钟都还没睡
啊，或者是值夜班，像我们的华根弟兄，或者是赵记者弟兄呢。那所以呢我们真的是有一点担心啊，能不能给我们具体回应一下，如果你现在没有倒下睡着了，因为太早起床然后撑到现在冒个泡说早上好，接着就昏了，继续呢补觉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灵修教会年历灵修，接着呢就是万峰老师出场。诶，今天要讲的这个人跟他关系好大。
这个人呢我们终于觉得有点熟悉了，因为过往呢很多的神学家呢总是觉得谁来的，我们对他的背景一概不知道的。但是这个呢经过万峰老师常常在念呢，我们多少都对他有点认识的。
对，
是约翰韦斯里。
对，为什么说万峰老师跟他很熟悉呢？因为万峰老师现在的教会就是来自于呢约翰韦斯里他所创的一个宗派。昨天那位小云老师应该也熟的。
谁呀？
写《天路历程》的。
谁呀？
约翰本人。
哦，约翰本人。
对，就是写《天路历程》的啊。然后接着呢我们来谈谈，特别是刚过完年不久嘛，才1月13号，谈谈幸福感。
谈谈有没有想人想要脱单呢？
哦，脱单是不是更幸福呢？那这个我们今天会谈一谈呢、啊，来自于呢一些的研究报告。接着就是呢这周的金句《约伯记》一章二十一节，我们要进入这个约伯记了。我们来看看约伯这个人，那么特别是对他的经历、他的遭遇啊，我们能够呢有一些的了解。有什么带到的事情呢？请告诉我们，我们会在节目最后呢，大家一起来为你守望的。
嫩嫩生活小知识，请问今天的问题是针对我吗？
是的，是的，我想到您跟谁呢？心田。
哦，是的，是的。
对，你们两位呢，最近都
怎么样呢？我也想知道我最近怎么样呢？
都很爱猫。小云老师，我觉得还不太清楚，但是呢，心田我就知道了。本来想约他跨年节目嘛，他说不行，他在家跟他家的，我以为是他丈夫，他说不，跟他家的小猫咪一起
跨年。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为什么我的情况跟他有点不一样，因为呢，我就把我的猫呢几乎是一半送给我妈了。
哦，
就我妈跟他基本上呢，我如果把他带回家呢，我就不忍心看到那个母子分离的场面了。
所以你是有寄养制度的。
对，我是寄养在我妈那边的。偶尔我去看一下我家的猫，但是呢，每当我回去娘家的时候呢，见到我的猫呢，我不会咨询他肯不肯、要不要、想不想，我就直接把它抱过来，然后猛吸猛吸。
哇，
吸完以后呢，就感到情绪呢好起来了。
是是，会很幸福啊，
很幸福，很幸福。
对，特别那个猫咪喵喵喵啊，躲你怀里的时候，因为喵咪是很会撒娇的嘛。那为什么说到猫呢？因为呢，根据《人类与动物学杂志》刊登澳大利亚一项研究就发现呢、啊，这个跟不养猫的人相比，养猫的人总体心理健康状况更好，更快乐，更自信，更少紧张，而且呢，抑郁、焦虑和睡眠障碍呢，这个
明显是低的。
对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啊，让我这个主人来跟大家解释一下吧。因为这个主人跟猫的交流呢，猫咪通常都会喵喵回应的，有助于呢人体释放更多的催产素。我跟你说，我爸呢每天早上呢首先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喵喵喵喵，你在哪里？
哇，
你看连老人家都逗得那么可爱呀、啊。而且呢，我们刚才说它会产生很多的催产素呢，这个催产素呢就让人感觉温暖，感觉愉悦。而且呢，撸猫的时候你跟猫咪是零距离的接触的，
是
你能感受到那个毛茸茸的温暖还有安慰的效应呢。因为那个猫咪它如果在一个很舒服很有安全感的状态，它就会发出什么呼噜呼噜的声音的。
对对，
咕噜咕噜，或者是
这
个是非接触产生的振动能呢，向你的大脑发出强烈的快感信号。
哇，也就是它在呼噜呼噜的时候，你的大脑好像被震动了。
对对，
然后那个快乐信号就开始发出来了，
那个指数是崩一下上去的。对，所以这个研究人员表示呢，就连网络隔空撸猫呢，原来都能够减少焦虑的。你看新田他家呢就放了一个镜头啊，
对，
我看他有的时候午饭的时候他就会开那个镜头啊，然后呢就自言自语啊，我感觉
跟他的小猫咪讲话。我看过
他也在隔空撸猫，所以呢能够减少焦虑烦恼跟悲伤等等负面的情绪的。
对，那我跟他一起出差的时候呢，他就是这样的，
把镜头开了。
对，然后我讲他家的猫也不知道，
也听不到你的声音了。
对对，哎，因为我想过你开嘛，那个镜头其实是可以传达
那个麦克风呢。
对，但是因为怕吓着猫了，所以呢他没有开。那文慧呢也希望呢有一天我能够养猫啊。
好好，
但我就在想照顾猫其实挺麻烦。
照顾猫没有想象中那么麻烦
哦，比照顾狗好一点是吗？
好一点，因为你每天不用出去遛狗嘛。
是，可是我在想，可能到我想养猫的时候呢，你知道现在有 AI 玩偶吗？
对，
说不定到时候我就养一只 AI 玩偶猫、AI 玩偶狗。
哦，我期待如你个 AI 的猫吧。
好，那所以呢，这个冬天如果你家有猫，吸吸猫吧。没有没关系，那就是点开呢网络，找一找猫狗的照片，跟他们互动一下吧。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显现期灵修，主耶稣基督是受膏者。诗篇第二篇5-12节。
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我已经在西安我的圣山告立了我的君王，我要传耶和华的圣旨。他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了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把他们如同陶匠的瓦器摔碎。现在君王啊，应当谨慎，世上的审判官啊，要听劝诫，当存敬畏的心侍奉耶和华，又当战惊而快乐，当亲吻儿子，免得他发怒，你们就在半途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在这首诗里，神责备那些骄傲狂妄、自以为有权有势而藐视他的人。神在锡安设立他的受膏者，主耶稣基督。有一天，主耶稣基督要在荣耀中再来，向世界施行审判，并要惩罚世界的王，就是那恶者撒旦，并要他受永远的刑罚。而第二节就提到，当亲吻儿子，意思是要我们亲近主耶稣基督，每天立志为他而活，确信在他里面必有稳妥的保证，无论遇到任何的挑战拦阻，必须谨记我们是属于他的，神必要成为我们四面的盾牌，给我们出人意外和十分的平安。新约圣经告诉我们，受膏者是神为我们预备救恩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不但要相信他，而且要存战惊而快乐的心来侍奉他，这样的人便为有福。今天地上最想抵挡神、攻击神的受膏者的，就是自认为空中掌权者的魔鬼撒旦。他想我们远离神的心意而犯罪。那我们当怎样为自己每天可以胜过那恶者的一切试探攻击而祷告呢？撒旦不单常常试探和攻击主耶稣基督用重价所买赎的每个信徒，他更用各种计谋想要毁坏神的教会。诗篇告诉我们，神坐在天上发笑，要嗤笑他。我们当怎样为教会守望祷告呢？当存敬畏的心侍奉耶和华，又当战惊而快乐，当亲吻儿子，免得他发怒，你们就在半途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诗篇第二篇11-12节。
显现期灵修，主耶稣基督是受膏者。作者陈嘉明，播音李崇恩，2026年1月13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前方，就算黑夜漫长，我仍要活出盼望。
人生的高低起伏，神会陪你一同度过。
2026年，良友电台与你
活出盼望，
活出盼望，就在尽头的那方。
是的，这是我们今年电台的主题，我们希望跟大伙儿一起在2026年不要留白，因为我们知道每一天呢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那么今天我们一起灵修了，看到很多人已经在第五空间冒泡了啊！不管您现在在做什么，我深信刚才我们听的神的话语已经进入我们的心灵中。我们今天呢，这个经文是诗篇第二篇5-12节，主题是主耶稣基督是受膏者。
嗯，我们呢就看到刚才默想的经文是来自诗篇第二篇，但是呢回过头来看一下诗篇第一篇嘛，是以这人变为有福做起头的，那么诗篇第二篇呢就以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作为结束。所以呢两首诗篇呢前后互相呼应的，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变为有福。诗篇第二篇就告诉我们，顺服耶和华受膏者的君王领袖，你们就变为有福了。两首诗篇带出一个清清楚楚的信息，这是一首针对古代君王的政治诗篇，也是指向基督的弥赛亚诗篇，呼吁每个人都要降服神的主权呢。你看经文其实描述的非常的仔细的，坐在天上的神当他看到人你们在地下商议怎么弄死敌对神的受膏者，神的回应是什么呢？发笑、嗤笑、愤怒。所以说人间谋反呢，在神眼中是非常的荒谬的，也是非常的无能的。为什么我们要昼夜思想神的话语呢？第一篇也就是为了让我们得到智慧，走在义路，不像那些君王啊、官长啊拼命想要挣开捆绑脱去绳索，最终就只有一个结局，被神击垮打碎， 永远都不能接受这个下场，但是呢必须要承受恶果。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喜爱耶和华律法的人，我们就是一个有福的人了。
是，当我们有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心灵的眼光看的角度就会不一样。我就想到这一周我们开始背的经文约伯，那当他心中有神，有神的话在他里头，他看苦难就跟他之前看的时候是不一样的。那谢谢小燕老师啊，再次加深我们对今天灵修经文的一些了解跟印象，也让我们回想现今世界的乱象，想想谁才是这个世界的掌权者，也想想我们生命在谁的手中。求神帮助我们真的能够因为呢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呢在现今的生活当中就能够越活越有盼望。好了，早上的7:50我们要进入呢下一个栏目了，来欢迎我们的万峰老师出场。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依靠你。
教会中的瓦器。
如果呢说其他的稿件呢，万峰都要透过 AI 去帮帮自己的忙去写稿的话呢，这篇稿呢如果还用 AI 呢就不太对劲了。因为万峰要跟你介绍的就是万峰所熟的宗派寻道卫理宗的创办人约翰卫斯理跟查理卫斯理两兄弟，他们呢是在1703到1791，约翰卫斯理，还有1707到1788，查理斯维斯里啊，那他们就是这个18世纪整个世纪的人呐、啊。那之前说过呢，当时呢，英国教会是一个最核心的这个世界的宗教发展的中心，英国的教会呢就让非国教的信徒呢也能够自由崇拜了，所以呢就开始呢出现了卫斯理家庭这个组合。他的爸爸是圣公会的牧师，他的妈妈是一个非国教的信徒，他们能彼此相爱了，就成为了一个卫斯理的家庭。他们很重视儿子的教育，所以呢两个兄弟都是念牛津大学的嘞。那在就读牛津大学的时候呢，约翰卫斯理跟查理斯卫斯理呢虽然在学术的象牙塔，但是他们很关心在社会上有需要的人，他们就成立了一个会所。哇，什么会所呢？神圣的会所，圣会 Holy Club， 就去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去研读圣经，更加呢探访贫穷的人，探访在监牢中的人。哎，你千万别想当天的监牢跟今天的监牢是一样啊，差10000倍呢，烂得要命啊。还有因为他们当年很敬虔，跟随那个最扎实的读经祷告这样的信仰规条去做，同学们就取笑他们，你们都是跟规矩的，跟旧的规矩的，都是叫 Methodist， 就是寻道的意思啊。那就是这样，他们就建立了一份对基层服事的心，也是帮助当年的圣公会去转向了。在毕业以后，约翰卫斯理成为了宣教士，去了美国的乔治亚州，接触一群山高皇帝远的人啊，白人也有，印第安人也有。但是他回英国的旅程当中呢，经验了风暴，接触了一群的人，哎，他们在这个风暴里头竟然也不怕死呢。他渐渐开始觉得教会的牧者不是单单要提供宗教的服务，而是要去主动宣教，接触最有需要的普通人。当时呢正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前夕，约翰卫斯理跟查理斯卫斯理于是呢就开始接触最基层的人，就是矿坑，就是里头的煤矿工人当中。 就发现他大受欢迎啊，因为从来没有牧师去找他们，甚至新闻说呢，哇，他去多讲两天道啊，煤价都要提高了，伦敦的煤价，因为呢，当时的人都没人开工，都去听他讲道了。而查理斯呢，他做什么呢？他就是一个热情的诗人，于是呢，他就为那些人写诗歌，帮助他们有热情的去唱。他们不再唱神很伟大，而是说我的神很伟大，将神跟我连接起来。还有呢，他知道呢，当时的基层的人呢，很难受到圣经的教育，都把圣经的经文都写进歌曲里头。也知道呢，当时的普通人很难进大医院，他就开发一些药方啊，一些的自助的手册，他就拿着一个小本子，就能够呢找到可以治疗疾病的一些的工具。他就自己写书，为他们开设平民的药房，帮助平民可以有自己医治自己的工具。当年的圣公会的是国教嘛，虽然是容许一些非国教的人来传教，他就觉得这样的牧师有没有搞错？第一，每个教会都有自己的管辖范围，你走过来我的场地这个牧区去工作就是不对，于是不让这个约翰卫斯理进教堂。于是约翰卫斯理找了一个新的地方去讲道，就是他的爸爸的坟墓上面啊，站在他爸爸的坟墓上面，这个私人土地啊，那就没人有办法去管他了哈。他也说，世界为我牧区，教会的工作不应该被地域去限制，所以他就开始了一些叫露天布道，就是不在教会里头，他在一个露天的地方去宣讲神的福音，所以大家就觉得哇，很新奇耶。那这样挑战制度呢，也带来很多的苦难，在露天嘛，有人丢他石头，有人打他，但是就是这样，福音也传开了。他一生人就是这样骑马走了25万英里，去英国各个地方去传教，去探望，去施行圣餐，宣讲圣道。那你说他只有一个人怎么传福音呢？怎么够呢？他就做了很多突破。第一个，他在主日下午聚会，你早上可以照样去那个沉闷的圣公会，下午过来听热情的讲道。第二呢，就是我虽然经常不在这个地方，我骑马去不同地方，但是我邀请一些人呢，就成为本地传道人，我不在的时候他替我照顾你，他也认识你。第三呢，他开设了一个叫班会的制度，就好像团契一样，信徒不只是礼拜天参与崇拜的，而是每天能够有个小组，彼此建立彼此的生命，互相认罪，一起成长。那万峰说，这个约翰卫斯理可以说一个小时就先这样了啊。总之呢，就是他推动了整个英国的复兴，但是渐渐那些人很渴慕参与寻道卫理的运动，最终也不参与圣公会了。慢慢这个运动也只能够和圣公会分裂，特别是在美国的新大陆地区。当美国独立战争以后呢，本来英国圣公会的人都不去了哈，于是他们就开始参与卫理公会，加上卫理公会的信徒传教的热情呢，让卫理公会今天变为美国第二大的宗派。万峰小时候呢，也不喜欢约翰卫斯理的，觉得为什么老是提起他呢？还有总是说他个同一件事呢？但是到今天，我无比的钦佩他，因为他真的是教会中的瓦器，透过他敬虔的生命，还有有纪律的信仰，加上创意的事工方向，成就了整个群体。
全城主来唱和暖爱，天上欢乐将人间，恩救之尊居我心中，主恩赐光遍万方，耶稣你是慈悲怜悯，恩爱无穷日新，求谢救恩惠然来临，进入我等可不信。
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早上好，我们真的要带着什么呢？
带着好心情啊，
带着好心情
拥抱线上今天。
愿你有个好心情。
不知道你今天心情好不好呢？
很好啊，我一想到又是新的一天就很开心啊。
那让我看一下吴慧老师您的脸呢，长得还蛮好看的。吴慧老师今天早上好，容光焕发，
因为心情好，所以呢记住啊，这个心情快乐会让你变得漂亮，我们是有保证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会让我们心中有喜乐平安，
每天好心情。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祝福你今天有好心情，不管呢你现在的状况如何。就像呢文慧今天早上起来呢，就发现自己呢好像有一点伤风感冒了啊，我都担心自己一个小时这个声音水平如何呢，能不能呢这个保持一个好的声音呢。但是我发现只要有小燕老师在就行了，所以我的心情就亮起来了。那祝福你，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呢有好心情。好了，现在早上8:04，您正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来自于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有小燕老师，有文慧在这里。那小燕老师呢在节目一开头就说啊，今天的话题呢要问大家一个问题，特别是单身的，今年不能讲今天了，今天做不到了，今年你想脱单吗？
说不定今天也做得到，如果你想的话，如果神安排给你的话，
对，今天在路上突然就跟一个人一见钟情了。
对啊，也可以的，电影的桥段嘛。然后呢，我忘了是不是小静呢？一听我们说脱单，就说一开这个电台就听到脱单了。
哎呀，好敏感呐！
单身的人士来说很伤心。没有，我想跟大家说，我看到这个题目呢，我特别想分享。我回顾一下我单身的时候呢，跟现在虽然已经结了婚了，每个阶段两个阶段我都是很享受的，
是
我都是很怀念单身的时候，但不代表我现在嫌弃我这个阶段了。
对，小燕老师绝对是健康人士啊，我能够为他做见证的。他单身的时候也是很快乐，也是很积极向上的，也是很努力服侍的，也是努力学习的。但
没差，两个阶段都没差了。
他结婚以后照样如此，对不对？
而且结婚以后还幸福胖了。
啊，因为两个人吃嘛，买的东西就多了。
对，
买的东西多了然后就吃胖了。
现在努力减肥啊。
是，那为什么今天要谈这个话题呢？小静不要难过，我们当中很多单身的刚强啊，这个邓飞弟兄啊，那都不要难过，因为今天很好啊。我们的小云老师是已婚人士，文慧是单身人士。
你觉得文慧老师不开心吗？
开心。
对啊。
但是你要问我有没有孤单时候，有啊。
肯定有的。
那我问小云老师嘛，你结婚了你有没有孤单时刻？
肯定有，我抢人回答，肯定会有的。
对，有的有的啊，因为我们真的就是独自的个体，虽然结婚二人成为一体，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他不可能完全明白你所有心思意念的。
对，我家的弟兄或者你家 家的姊妹也未必是你心中的那条虫子啊。
嗯，我们都不想当虫，也当不了虫。
嗯，
那这个美国有一项研究就发现呢，这个为在生命后期回顾人生的人，幸福感并不一定都来自于婚姻，只要有自己的爱好、自己的乐趣，无论结婚与否，都能够感到幸福的。
是的，这项研究呢是根据呢对7532名老年人调查发现的，单身的人还有感情经历多的人呢，
嗯，
在幸福感上面的差别并不是很大的，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大的。
嗯，
那如果以五分作为满分的话呢，幸福感分别是3.82分还有3.7，你看真的差别不太大的。而处在稳定婚姻中的人呢，他们幸福感就会比较略为高的，分数大概有4。
嗯，
但是如果一个人就算他结了婚，但他处于不幸的婚姻当中呢，他的幸福感马上会下降的。而一个单身或者情感经历多的人，如果他有很多好朋友，刚才说有很多喜欢做的兴趣爱好，
嗯，
他的事业各种都做得很好，同样他也会感到很幸福的。所以文慧老师在良友电台侍奉那么多年，
嗯，
越侍奉越喜乐越甘甜，是吗？
对，绝对的，
幸福感满满的。
嗯，我最近常常呢，就是因为要做研讨嘛，这个为2025画上句号，迎接2026，我为我的2025我真的充满了感恩。那我也想到，哇，最近真的常常想到我能够在电台30几年回顾一生，我现在已经在回顾我一生了。
嗯，
因为30年嘛，的确是可以做一个小小总结。我真的觉得神啊，我是谁呢？你竟然给我能够在这里服侍你，我喜欢这份工作。以工作来讲，我喜欢。
嗯，
以侍奉来讲，我觉得他能够发挥我的恩赐。但是我要坦白承认，我不是最出色、最有魅力的主持人或者广播人。
对
对，但是上帝用我们，我们也欢喜快乐被上帝用。嗯，所以呢，有自己喜欢的事业或者爱好，然后有好朋友，有的我的好朋友不多，但是有在电台的好朋友，在教会的好朋友，
嗯，
还有最重要有听众朋友，对不对？
对，很多很多听众朋友陪着我们的。
嗯，
那么这项研究发现呢，婚姻质量呢还会影响到寿命的。现在又回来已婚人士那块啊，
嗯，
发表在《遗传学杂志》上面的研究发现呢，没有血缘关系的夫妻呢，两者的寿命的相关性呢，跟女父母跟兄弟姊妹呢更加的紧密啊。对啊，夫妻两个人根本就没有血缘关系，但却是世界上最亲密的人呢。
嗯，
因为人在择偶的时候呢，会主动选择跟自己性格、教育背景各方面呢相似的人，不会落差太过于大的。而一个人呢，他懂不懂得健康生活呢，能不能够获得良好的医疗服务呢，这些都能够影响寿命。所以影响寿命呢，你看其实背后有很多的因素的。
对，另外呢，夫妻生活习惯环境都相似，当然啦。
对，
那比如吸不吸烟啊，吃什么东西啊，这个吃的是不是健康啊，然后呢，哎，当你生病的时候，旁边你的配偶有没有照顾你啊，等等啊，这些医疗这些的服务。所以呢，这些非遗传因素对寿命的影响更显著。
对，
我们也看过一些新闻，譬如说这个配偶离世，很快的另外一半他也会走到生命的终点，就是突然之间他生活没有了重心，还有譬如说他没有了另外一半陪伴或照顾啊，身心灵呢都受到一些的打击。所以今天呢，谈到这个已婚人士，谈到这个脱单还有或者正在单身的人，我们听听网友怎么说吧。这个网友就说了，单身幸福指数高的
女性比较多，
男性弟兄是不是抗议呢？已婚指数高的
男性竟然巨多，
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个是非官方的，你个人的情感统计来的。
但是我觉得这位网友讲，我看到了点赞最多，欸，
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有这个统计呢？
为什么？因为女性比较知道如何照顾
自得其乐，
对。比较知道如何照顾自己，还有女性，
哦，
我们知道女士呢是比较我们喜欢把自己的感情就是分享出去的，
哦，所以我懂了，我懂，
所以你比较不会孤单，你比较有好朋友。但男士呢，通常是住在山洞里的
啊。对对，我懂我懂，已婚的男士多了个妈照顾。 多了个保护，多了一份呵护，是吧？是这个意思吗？
这句话从已婚人士小燕老师口中说出来，
傲笑是吗？
对，
真的有点多了个妈，我也多了个爸。我这几天其实都真的生病了，然后都是我家弟兄照顾我的。偶尔有的时候夜阑人静，你要是情绪比较丰富，我就在想，如果他突然死了之后呢？
哦，
我会怎么样呢？我就觉得我突然失去了依靠。当然，神是我唯一的依靠。
嗯，
但是呢，我觉得关系上面这个依靠依赖性太过于强了。
嗯，
如果万一这个人离开呢？我同意刚才你说的，一个配偶他离去。逝去老伴逝去呢，另外一个呢也真的要调整自己的心情，很不容易了。
是是，好，所以大家赞不赞同这位网友？对，
他不知道他是不是已婚人士，
我不知道。他就是这个评语，你知道最多赞的就是这个啊。
好，还有另外一个呢？
对，还有另外一个，我就觉得哇，他写的可圈可点啊。他说，更幸福的人生就是你知道自己要什么，
嗯，
然后去争取，去得到，然后知足感恩，不贪心。
嗯，不贪心很重要。我们为什么不幸福？觉得我拥有的不够啊，我羡慕别人拥有的，然后我没有，我就拼命去追求，但压根你就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就迷失了，迷失方向了。
是，那我常常跟一些单身的弟兄姊妹说，你为你的婚姻祷告，但是你知道你要什么吗？不是简单一句，哎，我要相同信仰，我要适合的。什么叫相同信仰呢？我们信仰的程度也有一些分别，对不对？
对，
可能追求的也不同哦。例如有人想一心一意全职侍奉，但有人就想
我信了就好了。
对，所以呢，信仰到底是怎么样的，还有就是你想做什么，他是不是也想做这些，你要知道你想要什么。我看到了我们的家人在第五空间有回应呢，劝慰子说什么？他说，单身女性可以把日子过得很精致，结婚之后的男性甩手掌柜，生活过得美滋滋的，当然幸福感就高啦。
那劝慰子，你是不是那个美滋滋的人呢？
啊，然后呢，小静说，男人是找妈还是找妻子呢？
两边都找吧。
好，那小静也继续的说，她说，配偶离世是不是比一生单身还痛苦呢？其实真的要看你怎么过。配偶离世，其实失去亲人都是很心痛的，都很难过，更何况是跟你这么亲密的配偶呢？但是回顾一生，我觉得最重要是你过得怎么样。例如配偶离世是当下那刻，或者说你真的要面对失去亲人最亲密的伴侣，但是你回顾你曾经跟他度过的岁月，你仍然会觉得很幸福，对不对？然后呢，幸福一号说，为儿子婚姻祷告。哇，今天讲这个话题一定很多人冒泡的。这个幸福一号说，为儿子婚姻祷告。
好，
那都说介绍，不知哪个是终身伴侣。那西边小路也冒泡了，因为他的婚姻祷告啊，我们一直记在心中的。那还有西福月说，男性几乎都被女性照顾得很好，所以觉得幸福不一定的。刚才小云老师不说吗？
我多了个爸爸。
对呀、他先生多了一个妈，他呢就多了一个爸，
不是很好吗？
对了对了，然后再看看，好，哎，这个微尘说，幸福感和孤单与结婚没多大关系。
同意。
同意，
真的非常同意。
嗯，
你有朋友，有兴趣爱好，有目标，就能够提升你的幸福感了。
对，那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有两个版给大家看嘛，一个就是已婚的幸福的小燕老师，
一个就是在电台服侍越喜乐的单身舞会老师。
那如果你要问我们，哎，这个夜阑人静时刻啊，会不会孤单呢？
会，
我们两个都告诉你
会。
所以呢，已婚啊，未婚，其实我们都有我们的日子要过，怎么过好你的日子，才是我们必须在神面前好好祷告，好好寻求的。
一夜之间，狂风吹灭羊群，强盗夺去骆驼，约伯的产业荡然无存。
神从天上降下火，将群羊和仆人都消灭了。
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而且用刀杀了仆人。
你的儿女正在长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刮来，击打房屋，房屋倒塌，他们就都死了。
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
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他必赐给你力量，在夜间歌唱。
纵然约伯失去所有，他仍称颂神，在患难中学习顺服，坚守忍耐，盼望在神的手里。2026献上今天，与你一起坚守每一天，迎接从神而来的盼望。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我的罪。
约伯记1:21，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今天呢，我们谈单身已婚呢，我看到大家呢都在第五空间冒泡呢分享啊，那最重要的还是要说要清楚自己现在的位分。
嗯，
上帝给你已婚或者是单身，好好的过好当下的日子才是最重要的。幸福不管是单身或已婚是要经营的，所以努力努力。好，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这周要背的经句，约伯记1:21。首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约伯是真实的人物吗？
这个我有点保留，我不敢说。
嗯，
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根据呢几节的经文告诉我们，约伯并非虚构人物，约伯既是真人真事。为什么呢？证据在哪里呢？以西结书当中呢，神亲自两次提到约伯，将约伯跟挪亚、但以理并列为一人的。在以西结书14:12、14:20，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们省略后面呢，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在其中啊。
对，那么来到新约雅各书5:11，也特别提到约伯的忍耐和他的结局。那5:11怎么说呢？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所以约伯并非虚构人物，如果按照圣经学者他们这样的考察，
是
真人真事。那么约伯的原文这个名字啊，它的原文的字义是遭痛恨或者是受逼迫的意思。好了，接下来我们来查考约伯的所在地乌斯地是什么地方呢？
乌斯地呢是约旦河东的一大片领域了，南部包括以东。耶利米哀歌4:21呢就把乌斯指为以东地。那么北部呢包括亚兰人之地，这个我们可以参考创世纪10:23还有22:21。大多数呢现代圣经学者认为乌斯在现今的阿拉伯北部，比较靠近麦迪纳绿洲，也就是呢穆罕默德的坟墓所在的地方了。
好，再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呢我们的主角约伯，那么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那约伯记1:1说，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那完全，这不是说约伯没有罪，而是在神面前呢是完全的，也就是约伯呢在任何时候都达到神的要求。 再接下来说他什么呢？
正直。
嗯，
正直什么意思呢？表达了对约伯的行为诚实公正，而且约伯的完全正直是因为什么？敬畏神。敬畏神就是他尊敬神，他很看重神，他每天都是做神看为好的事，所以呢，约伯不会做那些神不喜悦的事情。不仅不做呢，他还会刻意的远离所有的恶事的。
嗯，所以我们看呢，这个约伯记的记载，神厚待约伯，他有极多的什么呢？财产、牛羊、仆婢。那他的家庭幸福美满，有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儿女之间还和睦相处。而他呢，在当地人中地位显赫啊，这个经文说什么呢？在东方人中为至大。好，这个就是我们对约伯呢有一些的认识。我们有个问题，一起来思考。
好的，像约伯这样的艺人呢，他都遭受莫名的指控，还有灾难。那么世界上还有谁可以避免患难呢？当你遇到很多的试炼的时候，请问你会如何面对呢？
莲花早上好。
早上好，文慧老师、天成老师，还有第五空间所有听众朋友们，问候你们平安喜乐。
早上好，莲花，你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感冒了，没事吧？
嗯，有些感冒。救命啊，吃什么
都不要感冒。你知道这一周我特别想念你。我突然想到第五空间好像好久没看到莲花的脚踪了，我就很想念你，很想念你。没想到今天
就打电话过来。
对了，莲花今天打电话进来，是不是因为你已经有几天不见我们了，特别想念我们，想念大伙儿，所以打电话来？
我知道好多弟兄姐妹挂念我。哎呀，其实我也很挂念弟兄姐妹。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其实我也很挂念弟兄姐妹，比如敏敏啊，还有方强弟兄、荣华弟兄。
嗯，
就感觉天冷了，他们怎么样？也会想起录音飞照顾家人的那种感受。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刚才呢，我们听到莲花的热线分享啊，那丰德就说莲花好久不见啊，那我就看到劝慰子很幽默的说呢，因为莲花是6月份才开放的，冬天在蓄势待发。那其实莲花是要照顾患病的家人，所以呢，他就只能够听啊，没时间冒泡啊。不过他很想念我们，所以打了电话来，所以我们也纪念，真的有一些。我们的家人是很不容易的。好，现在呢，就请我们的小燕老师带领我们一起来为家人守望。
好，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渴望寻求你的面，求你的灵充满我们的心，陶造炼净每一位你所爱的孩子，使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降服在你面前。主啊，人虽有软弱有残缺，但是我们都是你所造的。阿爸天父，求你在患难中医治看顾拯救每一位有需要的家人。我们纪念到重新得力姊妹，她因为从元旦开始呢就偏头疼，右边特别疼痛，我们今天知道他原来要住院15天，超过2个星期，可能要留院做很多的检查。主，我们现在都很担心，不知道为什么头疼要住院，还要住那么多天。希望呢，主能够保守姊妹，她的身体没有大碍，也尽快呢找到那个原因，知道呢她的情况怎么样，就能够对症下药。也希望她能够得到适合的治疗，医疗团队都是有耐心、有爱心的，好好的去治疗她的身体。我们也纪念到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特别是真妹，她今天生日，但她很坦白的说， 最近他发生很多事情，让他感觉很伤心很难过，心里愁苦，经常都会流眼泪。主啊，求你亲自安慰，也求你亲自擦干他的眼泪。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挑战，我们背上很多的压力，要照顾家人等等的。但愿主啊，你像拿米那样，让他虽然经历苦痛，但是也能够看到神你的大能，看到神你的大爱，能够尝到甘甜的滋味。我们也纪念到永凤，他说他的老三又咳嗽了，他带他去城市的医院去看病，也不知道要不要住院。我们知道这个老三他的身体一直以来都不是非常的好，都有很多的毛病。主啊，求你纪念他的身体，求你增加他的抵抗力，让他的身体有能力去抵抗各种的病毒，特别在天气寒冷的时候呢，尽快能够好起来，让孩子呢能够经历到神你的医治，经历到神你的大爱。我们也特别纪念到我们的家人蒙恩呢，他已经不止一次跟我们谈到他的工作呢，这个节奏压力呢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了。最近呢，老板还要求他们一个小时跑15单呢，必须要达标。但是他的同事呢，因为意外呢，工作的时候被车撞了，他也顾不上什么，就直接就为受伤的同事送外卖，以致到他自己就不能够达标。但是我们从蒙恩他的生命经历呢，见到他真的是属神的人，他真的是走在义路，他真的是愿意舍己牺牲自己来为他的同事做这个爱心的流通管子。主啊，求你纪念我们的家人，纪念蒙恩他的工作，让他的工作都是顺利的，让他能够卸下所有的压力，所有的愁烦，也希望他的上司不要逼得他们那么紧。做生意当然是很重要，但是也顾及到同事们的心心身心灵健康，求主保守。我们也特别看到华根他说他已经2天要夜班了，真的非常的难熬啊。我们知道这个现在在外面打工不容易啊，赚钱呢、啊、要养家要糊口。主啊，如果可以的话，求你帮助弟兄能够找到一份正常上班时间的工作，不要让他太过于劳累啊。我们也为了很多很多有需要的家人朋友一一的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拯救心灵破碎的人，求你医治人的思想身体跟心灵，引导我们按照你的心意面对人生各种处境，心里不忧愁也不胆怯。感谢主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
阿们。谢谢我们的小云老师，真是情辞迫切呢，为我们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祷告。我看到小云老师呢，他的那个纸上面呢，就记下了很多我们家人的一些代祷事项。那我也看到了大家呢，都在同心的纪念，再次的提醒，天冷，而且呢，雪后已经成冰了，所以呢，外出一定要小心。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早晨，新的黑夜，新的